这里有问题，我还回答这个问题哈。要说诸法无自性，诸法本空，在佛陀的存在即其所说法已空。是的，这个佛说的法也是空的啊，都是假的嘛，都是假的，不是真实的。但是它还有作用，你肯这样学习，它有这样的作用，作用也是假。但是在我们凡夫的心呢，可是有的分别。你说是它是假的，但是要是打你一拳，你会感觉痛吧？也会感觉痛啊。但是要是你要通达一些法空的话呢，你心能一刹那间呢，入于三昧，打你一拳就不痛，你就能不痛。但是你要是我们不相信佛法，我不得让用功修行，你要不用功修行啊，你一直停留在遍计所知这里，那是打你一拳你是会痛的，你没办法解脱这件事的。所以是假的，但它还是有作用，但作用也是假的，是不真实。是观想的时候啊，念中的观世音菩萨相貌，要因所在佛堂地点不同，该怎么持念？是意念观想救时之菩萨，这是所在地的佛堂地。这个字我还不大认识啊，我再重念一遍：观想时念中的观世音菩萨相貌，要因所在佛堂地点不同，该哦，这是该啊，该怎么持念？这个观想观世音菩萨呀、啊，这个要是观想的话呢，如果你要读这个大本的无量寿经，观世音菩萨在阿弥陀佛国，你可以不必呀、啊，观想你在我们人间这里的佛堂，观想是在阿弥陀佛国。你自己观想你也在阿弥陀佛国，那样清净庄严殊胜庄严的世界，有高大身的观世音菩萨，有无量相好庄严，可以这样观想啊。那当然这个和我们这里境界是不一样啊。该怎么样持念呢？意念观想实质，那你观想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所现的身相啊，但是在你在观想的时候，也就是你内心所现的，观世音菩萨所现的也是毕竟空寂的，你所现的观世音菩萨也是毕竟空寂的，也可以这样念，念诸法如啊，如来者诸法如意，观世音菩萨者诸法如意，可以做如是观，啊，观世音菩萨高大身相。这是四谛四书谛，观诸法如是第一谛，你可以修二谛的观，观观世音菩萨，可以这样观啊。可以这样观就好了啊。昨日听你解答《金刚经》有关后五百岁的事，你开后五百岁呀、啊，有二种说法：一正法五百年，相法五百年，有五百个五百年啊。第二个说法有五百年的说法，五个五百年的说法。弟子行，这是行书本中啊。看见法轮预计中云正法相法各一千年，也有这个说法，各一千年，末法万年，是的，初五百岁解脱坚固，这是有五个坚固哈。请示长老应摘取哪个解释较适宜，为何？那个 个五百年，第一个是解脱要坚固，就是得圣道，得圣道的坚固，很多人都得圣道，那就是正法度世的时候。第五个五百年呢是斗争坚固，那就是现在的时候。现在是斗争坚固，这个时候要有人能够读《金刚经》而得圣道，那是为稀有哈，也可以这么解释，也可以。又古今解释讲演《金刚经》的法师大德很多，请示长老，除了听你的录音带之余，欢迎参考哪些注解？如印顺大师、印顺拉法师的《金刚经》注解可以参考。再就是这个无着菩萨《金刚般若论》、世亲菩萨的《般若论》也是可以参考，但是要是我们呢，一定要找参考书，我们才能够理解《金刚经》的意义的话呢，那你也可以读这个《大智度论》啊。我昨天说了哈，你要读《大智度论》，那明白这个《金刚般若经》的明白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意义。也就会讲《金刚经》了，也可以这么说哈。所以呢，要是其他的参考书我们都没有，那么就可以去读这个《大智度论》，用《大智度论》的解释去讲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这样也是我认为还是最好的办法。但是《金刚经》里边呢，又不全是龙树菩萨讲的这个诸法自性空的义。也符合唯识义，那就是要你要学欲切实质论，学习十大乘论，你就会也会讲《金刚经》的，是这样意思啊。请问呢，佛教对祖先坟墓地理方位会影响其后世子孙的看法如何？我佛教不讲这件事。佛教不讲风水，不讲这件事啊、哦。佛教只是讲你现在啊，过去的事情没有办法改变了，我们已经这样做了。但是现在以后，我们能学习佛法，得到正见，得到般若波罗蜜的呀、啊，戒定慧、解脱之见呢，那就一切都是吉祥的。佛教只讲现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思想行为。影响一切，而不是说那个山头能叫我富贵。佛教不这样讲，不讲这件事。但世界上事情啊，也不是我们这个分别心完全能明白，只有佛菩萨说的这个道理啊，能够通达一切，通达一切因缘生法，是这样的。说是我们呢，说那个人的福报很大呀、啊，他并不懂得风水，但是他父母葬埋的地方，就是符合风水的道理，那事儿也不可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是实在去讲究这件事呢，是很难讲的。有的时候说这个地方风水很好啊，但是政府有要用这个地方，就把这个风水破坏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不如还是佛法说的好。就是你呀、啊，你自己能控制的，就是你自己的思想和行为。你在这地方啊，改过迁善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自净其意，死之不掉。这件事你能把握到，就是好风水，应该是这么说才对的。佛法说如是因如是果，又说罪由心起，将心忏。需要灭世罪已亡，这两种说法，有矛盾的地方，没有矛盾啊。这就罪由心起，将心忏，这就是因嘛啊。你有这样的因，那也就是有这个果啊。需要灭世罪已亡，这需要灭世这句话怎么讲？不是我们这一念心没有了，就是执着心没有了。执着心没有了，你无所得的智慧现前了，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。就是我们很苦恼的境界现前了，但是你的无所得的智慧成就了，这苦恼即非苦恼，这会有这个境界的。 要是我们呢，不肯这样学习无漏无为法的话，那我们就是刚才说了，一直在停留在这个执着心的境界的，那就是不没有办法得解脱。因为我们修了福德的这件事以后，我们会得一些如意的果报啊，或者人间的如意的果报，是天上的如意果报，但这都是无常的，它不能永久的令你安乐的。但是我们内心里面执着心呢还在活动，我们有可能还造恶的，造恶又有恶的果报来了。所以不如是修下圣道，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啊。如是因，如是果。罪要心即将，罪由心即将心忏，心要灭罪亡。这个心要灭，这是佛教佛法，唯有消灭佛法，问题才能解决。说罪已亡，不但是以前罪业得的果报不能令你苦恼，以后永久也不会再造罪的，这问题才解决的。往生后啊，神识是否会暂留于体内？往生后不是身体不能往生，我们到阿弥陀佛国去的时候啊，不是这个身体去，这个身体还是留在这里的，是我们的这念识，这一念心呢，它有一个一生身，一生有一个，或者说中阴身也可以。这时候啊，阿弥陀佛接引你这个一生身，就是这个中阴身，到阿弥陀佛国去，这个身体还在娑婆世界啊，所以不这个识不会还留在这个身体里头，没有这个识。果如是，在遗体捐赠是否会造成啊亡者痛苦而影响其往生？我因为你这个想法很好，你还想想这个问题哈。这个往生阿弥陀佛国，是我们这一念心往生到阿弥陀佛国，不是这个身体往生阿弥陀佛国。所以这个身体留在这里，这是无情无了。你要捐赠的话呢，应该没有问题，但是另外可是有点问题。那个捐赠的呀，那些人呢，告诉你呀，这个人一命中的时候，在一定的时间内就要拿你的身体的哪一部分的，不能过时间的，这个地方有问题。人死的时候啊，并不像医生说那句话，说那时候他就死走了，也可能他还没走，他还没有死啊。没有死的时候，要是拿你的身体一部分，那就有问题，那可是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呢，人说的话呀，有的时候动机是很好啊，但事实有问题。所以不如是那样好，不要捐赠这件事，那不是很稳阵吗？对你没事吧？你就是安心的念阿弥陀佛，求生阿弥陀佛。等将来呀，你从阿弥陀佛回来的时候啊，你再做这件事。做这件事不是临死的时候，是我生存的时候，我把这眼睛给你就可以，我身体哪一部分都可以，我这心脏拿出来给你，这个时候叫做功德。说现在在的时候，我还顾虑这个事，顾虑那个，多数搞错了的时候啊，耽误你往生阿弥陀佛国都可能的。对于福薄慧浅的人呢，要如何修行才会有出家的因缘？要如何修行才会？你就是这样子哈，你多多的读佛教的书，你那一天明白了什么是佛法呢，你就有出家的因缘出现。要读佛教的书，对于佛法有深入的了解的时候，随时出家的因缘都会出现的，就是这样子，不是福薄慧浅的问题。说是那个人福报很大，智慧很高啊，那他不一定能出家，不一定。 都是不一定的。要如何修行才会有出家的因缘呢？另外一个想法呢，你在佛菩萨前发愿，我要出家修学圣道，那就有出家的因缘，是这样意思。弟子恭听师父的录音带，你提到如水入水，气会真如，请师父开示其中的气会。这个气会的会不是这个会，是开会的会，是这两个字，是开会的会哈，会合的会哈，气会真如。第二，弟子知道除了多多用功之外，还是只有更加精进才能在止观方面有成绩的，更加精进。这个精进这个是一个通于一切的话啊，修福也可以精进，修慧也可以精进，为别人服务也可以精进啊，做种种善事也可以精进，这叫做精进。现在说是多用功之外呀，才能在止观上方面有成绩的，在止观方面有成绩呀，是要精进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呀，你一定啊要是通达第一的，不然的话，这个止观到什么地方也不一定。日常功德回向时啊，该如何回向最妥当啊？日常功德回向是怎么回向？是否有特定的回向？回向文，这回向是你的愿，你的愿是什么？啊，你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，那么你就是这样回向；你愿意得无生法眼，那么就这样回向。我回向我的父母身体健康啊，身能够相信佛法得正知见，你也愿意这样，那么就这样回向。所以你看你的愿是什么愿啊，就这样子来决定你怎么回向的啊。一切法都是因缘有，一切法都是自性空的。弟子消遣，请问师父，常常人们说着人人皆有佛性，有佛性是否是有体性的？还是自性空的？的确是有这个问题。这个佛性啊，有两种，佛性是有两种的。第一种是理性佛性，理性佛性啊。第二种是行性佛性，这个行就是行住坐卧的行，行性佛性。这个理性佛性啊，就是自性空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是因缘有，是自性空的。这个自性空啊，因此自性空我们可以成佛啊，因此自性空我们可以升天，可以得阿罗汉，因此自性空也可以到地狱的。一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，只是空啊，因此空而能成佛，就是这么意思。那这样呢，这个就是理性的佛性。当然呢，我们要你要学习中观论，学习大智的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那么可以这么讲。那你要学习其他的经论呢，也可能不这样讲，我不欢喜这样讲，这也是可能的哈。说是有佛性是否是有体性的，这样说这个空性是没有体性可说的，是这样子。就是自性空，自性空本身是无体性的啊。这叫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，这是理性的佛性。行性的佛性，行住坐卧的行，这个行是有为法，这个有为法是我们栽培的， 我说是我们呢学习佛法，然后发无上菩提心，发了大悲心。无上菩提心和大悲心还有差别的哈。那么这样子，我们呢用般若波罗蜜来修这个布施波罗蜜，用般若波罗蜜来修这个戒波罗蜜、淫波罗蜜、精进波罗蜜、禅波罗蜜，这一切的功德。那么你一发了无上菩提心，你做这样的功德，你在你内心里面就栽培了行性的佛性，这是因缘有的这个佛性。这个佛性呢，那就是会得无上菩提的。我前生，假设你前生这样做过，今生再来人间的时候，完全不一样，完全是不同了。那么这是行性佛性。这个行性佛性啊，它有作用，令你发，还能继续发无上菩提心，继续修六波罗蜜一切的功德。那不是那个声闻您，也不是那个必知佛的他那种无漏的种性，和那种性不同。这是有为法，是有差别的。理性佛性是无差别的境界。福德既非福德性，是何以离？这是《金刚经》上有这句话哈，福德既非福德性哈。福德既非福德性哈，就是我们用有所得的分别心、有所得的执着心呢，我们拜佛啊，我们去做善事啊，做了。说是那地方有水灾呀，或者又是地震呢，我们拿什么什么力量去救护去？用有所得的心，执着的心，这叫做福德，所做的功德叫做福德啊。如果我们用无所得的智慧去做这个功德，还是表现于外的相貌是一样啊。我们去救灾呀、救苦啊、救护病人呐、做种种功德。你用无所得的智慧去栽培你，即非福德性，这是无漏的功德，这叫非福德性，就这么讲。他们两个，一个是有漏的福德，一个是无漏的福德，是有差别的。要是我们佛教徒啊，我是信佛，我欢喜做功德，但是你没有得到般若波罗蜜智慧啊，你和那个。不相信佛教的人做的功德差不多少。天台宗的宗甲宗啊，空甲宗啊，善观是于唯识的圆成实性，遍你所知性，依他起性，有何异同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有一点相似的。但是不完全相同啊，因为这个唯识的学者，我们学习这个《摄大乘论》的时候呢，或者是学习欲界识的论的真实义品的，他观察这个空啊，他就是观察一切法是空的，他不明白的，没有明白的让你修假观。可是也是说到假观啊，说到假观就是啊，依他起是假有的，但是在呀、唯识里面说呢，这个依他起是如幻有，但是指这个我们生死凡夫的这些有为法是叫做依他起。这个圣者圣人的清净无漏的功德也叫做依他起，那个依他起是清净的，凡夫的这些境界是染污的。但你修观的时候呢，他只是说遍尽知这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，只是叫主要的告诉你修空观，他不是很明白的，很来强调说要修假观，没有说这句话， 也没有明白的说要修中观，也没有那么说。但是那个圆成师说是中也可以，说这个一他其实假也是可以的，也是所以有点相似。但是和天台智大师说那个空假中三观呢，又有点差别，不完全是相同的啊。也许机缘成熟啊，最近才认识师父，并了解师父的高深道行。这句话说错了，我没有道行哈。也阅读了师父的一些佛教讲解的书或光碟片，并亲临师父的几场现场演讲和开示。弟子有些问题敬请师父开示，因为这问题呀、有请教过同道，皆未怀肯定的答案。以师父的修为，四禅八定四果的境界是没问题的。这个句话说的不对，我也没有四禅八定，更没有四果的事情哈。问题是以前我是从练气功开始练打坐，也不知道练的是到什么程度。最近看师父的止观大意，才知啊，好像是未到地定。当时也不知道这境界有什么稀奇可贵，就因生活杂事中断要十年。最近大概观世音菩萨慈悲安排此机缘呢，重新打坐。弟子的潜在之前在打坐到一个深度，会对换洗感觉很挣扎，也就是吸气转呼气或呼气转吸气很费力，有这个事情。但继续做下去，会不知不觉中啊，突然像打开电器开关，啪一下转入另一境界，好像身体包在一个大蛋壳内，蛋壳内，或像潜在水中与外界隔离。这时呼吸很通畅，全身很舒畅，大概是所谓清安落吧。特别的是这时我吸气可以一直吸一直吸，都吸不饱啊，心里很奇怪呀。换呼气看看，也是一直呼都呼不完，摸止境一样。这时我的右身呢，是不是有在呼吸我不知道，同时身体消失了，变成像空气一样，心里更奇怪，但蛮舒服的。可是好景不长，摸多久，也许才几秒钟，这时的时间观念不明显，但从出定后看时钟，打坐前后才一个多钟头，我就又恢复到对外界的感觉而出定了。请问哈，以像换气痛苦，随意癌就过，但那种经验呢，让我每次要打坐都会怕怕的。是否我的进洗跟除洗之间的间隙调控不好，不够长？但一进入后来的深定，又好像是进洗跟除洗都停，只有间隙的持续，是否如此？这个静坐这件事啊，这个出入洗这件事，你不要啊主动的叫他出洗，你也不要主动的要吸吸吸这个气，这件事你不要管。他要出就出，他要入就入，你不要管他。你负责的事情是知道这个喜是出，知道喜在入，就这样就好了。你要控制它呢，就有问题；你要下命令，那就有问题。就 就是有问题。所以你这个地方就是你多管闲事了啊，你不要管那么多事啊，他要除就除，他不除也不要管他，你要这样子才合适的。再另外呢，我们初开始这个我们没有静坐的人，我们的出入息就是这样子。但是静坐以后啊，你的寂静的功夫啊，渐渐深了，这个出入息有变化。有什么变化呢？它就慢，特别慢，不像我们这样子快，不是的。但是它特别慢的时候啊，我们心出啊，就感觉好像没有出入息了。其实不是，就是慢的关系，就是慢。一直到啊，但是我们读这个十六特胜，也发表一件事，就是得了味道地定以后，还没有到初禅，初禅和味道地定之间这个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，好像没有出入息。是有这么一段时间的，没有出入息，就是那时候这息就停了，但是你也没有什么不舒服，好，还是很正常，应该这样子才对的，好。所以你这上面说是啊，是后但一进入后来的深定，又好像是进息跟出息都停，是的。也不感觉到有出息有入息的事情啊，只有间隙的持续啊，是否是这样？是，请教如何可以平滑地度过去？就是你不要管这件事，你只是心里面无分别住，知道喜在出，知道喜在入，也知道现在也不出也不入，就知就算了就好了，就这样就好了啊。这个问题就解决了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前述境界一般要打坐超过一小时才会进入，但并不是每次打坐都会有此境界，而一进入呢，何以不久就退出来？何以不久就退出来呀？就是你本身有问题，本身有多少问题？一个是心理的问题，一个是生理上有问题。它都是不合适的。我们你要仔细的去看这个，读这《清净道论》也是可以读的哈。你读这个《欲切实论》的声闻地，你好好读哈。读的时候，也可以读这个智者大师的《十禅般若蜜》呀。你也会知道这些事情哈，就会知道那些方法哈。你要是啊，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呢，然后你去静坐，因为你都有一点功夫，有可能还能够有相应一点，但是这个就会也出了事情，就不合适了，就会有这个事情。而一进入何以不久就退出来，是否因为右身当时停止呼吸了？这个你当时停止呼吸你应该知道吧，好，知道这件事，也是身体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累积到会兴奋中枢神经的能度，而破坏了原先氧气的稳定效果。这个你是用这样的理由啊来解释这件事，我刚才说的话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你的身口意啊有一点事情，有一些事情，有些事情是修行人是不应该做的，那么你要做这件事了呢，他就会有反应，在你静坐的时候修止观的时候就有反应。我是这样意思，这样意思的。你比如说，我这举个例子，也并不一定你是这样啊。比如说是啊，你现在不静坐，不静坐的时候没有静坐，你和人吵架了，啊， 动了贪心了，或者动了嗔心了，然后你再静坐，你原先的境界就受到影响，就有点不同。要是完全没有得味道地定的因呢，他的欲界定啊，在内入等入那个阶段的时候，有可能完全不能静坐，因为你是到了味道地定呢，你可能你还能坐一下，但是他还是会有反应，有的时候就会失掉了，这个境界就没有了，也是会这样。好，打坐一般要观空、观无我、观不净，但我一坐会在一二分钟内就空净，这时有丝毫的观或思想，会让我感觉被束缚，很难受。唯达到空而去观空，再去解空，本来已空，何必再兜一大圈，再回原点，有否必要？你这个是不懂得观，你也根本不懂得观。虽然你也说出来观空、观无我、观不净，但你也完全没有修过这个观的。所以你会说这句话哈。本来已空，你这句话呀，也不是不合道理的。何必再兜一大圈？佛菩萨，当然你现在还是肯用功的人，但是你这句话说的不对。佛菩萨的智慧不如你呀、啊！你说佛菩萨要观空是兜一大圈啊？不，这你这说法是不合道理哈、啊！你心粗了啊！有时难免会思绪飘忽，我也不一直让他想个够，等空突然断掉的时候的瞬间，一切变真空，我忽然好像失去自我。你这句话你不对，本来是空的哪有我呢？所以你这个本来已空这句话也是说空话而已，不知道本来有空啊，有点啊彷徨要失啊，并立即兴起我是谁的迷思，请教师父真正的我是什么？根本没有我嘛，怎么哪里有？本来一空还有我吗？问，最近走路起空观，有腾云驾雾的感觉，怕跌倒，想赶回神过来，想赶紧回神过来。不知是昏眩呢、啊，或打坐效应，或是脑一时缺血，或缺氧，或脑中风啊现象，很害怕，请师父开示。弟子并无高血压或心脏病的毛病。你这样啊，你能达到这个境界也很难得。你要愿意得圣道的话呢？你有一点因缘了啊，你可以啊读这个智大的十禅波罗蜜，对你有帮助啊。另外呢，要愿意的话，也可以读这欲切实德论的声闻地，也是可以，对你有帮助啊。要是读这个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更好，是这样啊。你这个是腾云驾雾的感觉啊。你现在应该说这件事：如果你将静坐、将下坐，你就走路，你有这个感觉，是不是静坐？放下腿子，是经过多少时间之后？经过了几个钟头以后，你走路是有这个感觉，这个地方有的分别哈。要是你静坐的时候，静坐的书上也说这件事。如果你静坐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你出定的时候要慢慢的，不可以立刻就走路，就放腿走路，不可以。你一定在那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你这出定的时候心情的境界，入定的时候心情的境界，两块都不一样啊。 会让呢你出定的时候你心里面先思维一件事啊，然后这个手啊也要慢慢的动，腿也要慢慢的动，不可以立刻就走路的。要你不是啊出定立刻走路，你是经过多少时间，经过五个钟头八个钟头以后你走路有这个现象，那就是另一回事。但是你这里面没说这个问题哈，没说出来。衷心感谢师父慈悲，这个你这位居士啊，很不错了，你达到这个程度很不错了啊。因为很多人静坐有困难，而你这个极困难的事情已经过来了，很难得呀，很难得。得无生发言呢，是初地以上。有修行阶位嘛，就是得无生发言初开始就是机喜地啊，就是这个位置。还是出国以上，出国以上啊，得无生发言是大乘佛法的名字，这个出国是小乘佛教的名字啊。修行更精进到四国，是的。花开见佛悟无生，回入娑婆度有情，此际须到何此地。我们汉传佛教很久了啊，不提倡修止观这回事，大家提倡念阿弥陀佛，大阿弥陀佛国听佛说法，那大阿弥陀佛国就是到莲花里边去，花开了以后嘛就见佛，见佛以后要听佛说法，听佛说法然后还是要修止观，然后得无生发言，得无生发言那就是出即喜地，是这个意思。得无生发言之后回入娑婆度有情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须到何次第，次第就是这样意思啊，才能够广度众生，得无生发言才能度众生啊，并参与啊龙华三会，参与龙华三会那就是弥勒菩萨来到这个世界成佛以后，你从阿弥陀佛来能参与龙华三会的，是有这种可能的哈。请问呢，你坐在这里说佛法是真实的吗？不真实，这是不真实的哈。你念佛万德洪名，如何？这个字我说过看不清楚，正意念，如何又是正意念？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名字为正意念啊，也是可以。万德庄严呢，又是毕竟空，又是切愿往生，又不执着啊，祈求净土，是的。不过我们呢，今天我们汉传佛教的人呢，多数不深入经藏，多数不学习经论。我念阿弥陀佛，到阿弥陀佛，我再去学习佛法，在这里何必学习呢？多数有这个想法，有了这个想法呢，所以是只念阿弥陀佛，万德洪名，这叫做正意念。说万德庄严就是毕竟空啊。这个不是多数不知道这回事，多数不知道这回事啊，就算是学习经论知道这个毕竟空的名字了，也不做如是观的。医院里有许多罹患癌症、糖尿病等难治疾病的病人，有些人的痛苦程度啊简直是生不如死，请问佛法可以帮助他们从痛苦之中得解脱吗？从痛苦中得解脱，佛法是有这件事的。佛法就是叫我们 从痛苦中得解脱的方法，佛法就是这个做这个事。但是多数不学习这个方法，我们多数是欢喜逃避啊，念阿弥陀佛，大阿弥陀佛就逃避这件事，多数是这样，而不学习呀、啊，从痛苦中啊得解脱这个方法，就是念阿弥陀佛，就算是从痛苦中得解脱。我们汉传佛教的人，今天多数都是这样办法哈。那但是这个有病的人呢，痛苦程度简直是生不如死，这件事那怎么样救护他呢？我们怎么救护他？要是我的想法，我说这句话可能你们都不欢喜。这个臭皮囊到这样的境界了，丢掉了也不错嘛，重新换一个身体不是很好吗？有什么呢？重新换了一个好的身体不是很好吗？但是问题是什么呢？要保持正念啊，以前呢或者是做了功德或者做了罪过，但是临命终的时候多数是迷惑颠倒，那就是不一定再得阴身，不一定也可能得阴身，也可能不能。但是你要叫他这个病苦的人呢很苦了，告诉他保持正念，那就是一定能再得的一个好的身体。这个臭皮囊不要了，我再得一个好的身体，不是也是好吗？何必那么勉强，一定还要这个身体，要他怎么的？其实在就算是能再能活，又能活几天呢？其实还是苦啊，就算是个这个病痛好了还是苦啊，已经老了，怎么样呢？所以请问佛法可以帮助我们从痛苦之中得解脱？是有，你一念无声发言相应了，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的，都可以。但是能办得到吗？办不到这件事。好，佛经里记载呀，释迦牟尼佛遭逢金枪马麦之报，请问成佛之后还需受报吗？这件事你说是有这个金枪马麦，这件事是有这么一件事，但是在佛的身就没有这件事。只要得了圣道的 那些得了无声法眼的人就没有这件事，受报就是没有受报，不是像我凡夫境界，你针扎了一针都不得了啊！所以说我没有扎一针，但骂你一句立刻就是痛苦的不得了。我凡夫的执着心的，所以这一开始，我是那么苦，是你的执着心叫你苦。你要不执着，什么苦？没有苦的事情。我刚才说这句话，好像也不近人情。哎呀，生那个痛苦的病痛的很厉害，生不如死啊！赶快的叫他苦恼消除，叫他心情快乐，这样好。其实，真是好吗？我看还不见得。人是应该务实，要务实，不要务虚。或者只是为教化众生的一种示现，这也有这个意思，就是不可以作恶，作恶是要受报的呀，是表示这个意思。长老以前曾开示，要在业报尚未成熟之前呢，先行忏悔。是的，他业报还没成熟啊，你这时候忏悔，把他的力量降低、减少，他没有力量得果报，那么这个事儿就结束了。但是我们那苦恼不来呀，也不愿意忏悔。我们人就是这样，已经来了，这时候才可以才发心忏悔。不要等到业报成熟再来受报，唯忏悔有取向忏、做法忏、无声忏等。是的，是有这个差别，应采取何种忏悔方式较佳？如果忏悔、惭愧、忏悔的心念提不起来，应如何作意？应如何作意啊？你就作意，我要不忏悔，我的业障会令我苦，你的忏悔心就起来了。你要不这样想啊，那不行，你的忏悔心发不起来的。哪样的忏悔呀、啊？最好的忏悔是无声忏，但是琢磨做不来。我们佛教徒啊，就欢喜捡便宜，不愿意吃苦， 你让我深入经藏学习第一义啊，麻烦啊，不要搞这个事情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想无生忏忏不来的，无生忏是要通达第一义才可以的。有禅有净土啊，如带犹如带脚虎啊，今世为因师，来世做佛主，如何禅净双修？禅净双修也通达第一义就可以了。好，你没有通达第一义，这是办不到的。自己影印的经书是否可以在上面做注解？你影印做注解，另外用个本子好了吗？你好不好？在家听长老开示的录音带，是否可边做事边听？另外，衣着上有何需注意的，或其他需注意的事项？阿弥陀佛，我不答好不好？莫晓在佛法来说呀，初入门，请问长老，莫晓在解门与行门上有哪些经论法门适合初晓者？这我怎么知道呢？我怎么知道？这个事情是那样哈，解门呢和行门是不可以分开的。你们都是解，我是修行，好像有这个味道。其实啊，行也一定要解才能行。如果你没有解，你会行吗？他们两个是相连在一起的，不可以分开。好，不可以分开呀、啊。当然，我曾经说过，我们一般的佛教徒啊，多数有一个误会。什么误会？我把《金刚经》念着一遍，这就是修行；我念阿弥陀佛，这念，这就是修行啊！我拜佛，这就是修行。这样修，这样说修行，也是修行。但是啊，这是最起码的修行，很肤浅的修行啊。这个修行啊，多数。如果是有诚心愿成阿弥陀佛，也可能会成功啊。但是其中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能解决，就是你这样修行，你的贪嗔痴能够解决吧？你能说说我不贪嗔痴了吗？你办不到。但是我们要学习这个经论的时候啊，他经论说修行是叫你解决贪嗔痴的问题的。那叫做修行，那叫做有人连大家这个起码的修行都不修行了。我也不念经跟经，也不念佛，也不拜佛，一天就是吃饭睡觉，然后虚妄分别，只是这样子。那要这样子，那还是起码的修行还是很好了，应该是这样。但是经论上说修行啊，是要你呀、啊、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、无寿者相啊，心里面不取一切法，要先取相。即照五蕴众生受者，要取法相；即照五蕴众生受者，要不取一切法都不取，不住舍生心，不住生相未出法生心，因无所住而生心，这才叫做修行。但这件事不是我们不学习佛法能办得到的。我们把《金刚经》念了一遍呢，照样还是你住舍生相未出法生心，你办不到。但是经论上说修行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都办不到啊。说解门呢与行门呢，有两门，其实一个门，不是解是门，行什么不是，解和行是一个门，是这样意思。你说是哪个经论适合你呀、啊？我现在就这样说好了，你读啊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读《大智的论》，就这样，这就是个门，从这里个门入第一义。但是适合不合适合你，我不知道。这样子，我有一个佛教徒朋友，本来呀关系很好的，但自从他偷盗三宝物， 被人知道后，他就变得很凶恶，也不愿忏悔。难道他不怕下地狱吗？是的，他不怕下地狱。这件事虽然呢和我没有关系，但我感到好像是自己也和他一样做了重罪，而且会发抖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该如何解决呢？这个该如何解决？你也是读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看大智的论好了，就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好，子女不听话，不接受管教，是否表示有业障？或者父母与子女之间有恶因缘，应如何挽救？子女不接受管教啊，是否有业障？你呀、是否有业障？你这句话是说谁有业障？那你也要反省啊，你管教他的是不是很高明？你也想想这个事儿。如果你管教的呀有智慧呀、应该他接受你的管教。就这是你也想，因为这个子女年纪也不大，还没有开智慧，这也是可以原谅的哈。就是你要有智慧，能善巧的指令他接受你管教，你在这一方面多用点心，看看能不能改善，应该这样哈。或者父母与子女之间有恶因缘，应如何挽救？父母与子女呀、也可能有善因缘，不一定有恶因缘。你要是有这个成见呢，反倒不好，因为有恶因缘反倒不好。好。